红军到，千人笑。为贯彻侯场会议精神，首先夺取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最终达到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目的。在中革军委的指挥下，红军各部在遵义周围进展顺利。7日晚上，耿彪、杨成武率红四团攻占娄山关南的板桥镇。8日，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发动群众，了解熟悉娄山关周围的情况。娄山关位于大娄山脉的中段，海拔1400多米，群峰插天，中通一线，扼遵义童子控川黔，是黔北川南唯一的交通要道，也是遵义城的北面屏障，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板桥群众说，前几日从遵义溃逃的黔军侯之喜残部全部集中在娄山关，企图平关据险，阻止红军北进童子，摆开了跟红军打大仗的架势。耿彪、杨成武估计娄山关下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侯家军是红军的手下败将，经过乌江之战早已丧魂失魄，如同惊弓之鸟，与这样的敌人打仗并不困难，但地形对红军却太不利了。刘伯承指示要尽快夺取娄山关，相继占领童子，巩固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此役十分重要，敌人占着地利优势，若从正面死攻硬拼，不仅要付出重大伤亡，还会拖延时间。耿彪和杨成武经过一番仔细分析后，认为既要从正面进攻，又要设法从侧面抄袭才能成功。眼下如能找到一条小道，迂回到敌人侧背最为理想。几个老人提供情况说，娄山关东面原先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到童子县，但这条路比走公路要远十几里，而且乱石遍地，很不好走。自从有了公路以后，已经好多年没人走了，不知现在还通不通，能不能走人，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但是没有人知道有关那条小路的更详细、更准确的情况。事不宜迟，耿杨迅速做出决定，九日拂晓进攻娄山关。具体部署是一营为前队，担任正面进攻，二营为第二梯队，集结山脚待命。同时命令侦察队长潘峰带领着侦察队和工兵排向右侧山峰隐蔽运动，寻觅那条早已废弃了的小道，向敌后前进。此时耿阳最担心的还是潘峰，因为那条小路至今还是个未知数，而这条路对整个战斗的胜负又至关重要。正当他们悬着一条心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情况证实了那条小路的存在。敌人的电话帮了他们的忙，当时耿彪拿起话筒，正要向师部报告战斗开始情况，不料已经有人在讲话了。耿彪觉着奇怪，连忙向杨成武招手，二人耳朵贴在话筒上，听着里面紧张的对话。听了几句话，他们就弄清了是侯之丹的师部在与王家烈的军部通话。一个急促的声音显得十分惊恐，红军来了好几个团，正在向我猛攻，我们快吃不住了，要马上派兵来增援，要快。 另一方以命令的口吻说：“君做交代。”一派由一个师向松坎前进，你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不准后撤一步。
是的，是的。
要特别注意警戒东边的小路，提防赤匪通过你们的侧后袭击童子城。那条小路果然存在，而且是敌人防守中的缺口。杨成武大喜，紧急命令四团各部按原定计划准备进行总攻。敌人的电话线早已被战士们割断了，为什么还能听见他们的通话呢？原来四团通向遵义二师师部的电话线，利用的是敌人原来由遵义通往娄山关的电线。虽然电话线剪断了，但由于被剪断的一端落在地面上，经雨后地面积水的传导又接通了，于是红军便截获了这份意外的情报。潘峰带领迂回小分队出发一个钟头后，娄山关守敌侧后传来激烈的枪声。一直在监听敌人电话的通讯战士用手势招呼耿团长和杨政委。耿团长接过话筒，只听电话里有人紧张地呼喊：“
侯师长吗？在你们侧后已发现大量赤匪在向童子运动，军座要你们立即撤退，要快，不然就会被截断后路。我们先走了。”
趁敌混乱，耿团长、杨政委命令十几个四号员吹响了冲锋号，指挥一营向关口正面强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守敌不支，留下遍地死尸，向北边的童子方向溃逃。红四团夺取娄山关后，一鼓作气跟在溃敌之后，马不停蹄地向童子方向追歼。一路上尽是溃敌丢弃的武器、弹药、被俘、粮食、文件、各种式样的烟枪，还有军官太太乘坐的轿子和滑竿。担任前卫任务的一营，在营长季光顺的带领下，一口气追袭30里路，击溃童子守敌，俘敌数百，攻占了童子县城。9日下午4时，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红二师主力进入童子。是日黄昏，红四师又继续向北经石中场，急行军40里，露宿牛栏关，在新站南。与前军4个团遭遇，激战1日，歼敌2个团，未及累造造犯，又猛追溃敌，一路望风披靡，胜利占领川南黔北重镇松坎，驻守酒店亚的廖海涛部闻风北窜。至此，在距遵义130多公里的童子北端，构成了遵义北部的第1道防线。1月6日，在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的指挥下，红三军团全部渡过乌江，进入遵义县境内。遵照军委指示，驻守遵义城南，压西至上级一线乌江北岸，控制了遵义以南黔川公路两侧大片地区，截断了贵阳至遵义的交通。1月8日，在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的指挥下，红五军团由二瓮安珠场出发，进驻遵义县团西镇，驻立一部驻遵义县阳岩河渡口，一部驻瓮安江界河，一部留守侯场。半个世纪以后，上述地区的上集镇的一位姓黄的老人用难懂的当地土话对笔者说：“红军来的那天， 我就在村街上，亲眼看见两个红军到张启和的肉案子上买猪肉，好客气哟。买了肉，给了张启和列宁券，还嘱咐他到红军师部去兑换现大洋。天下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子弹兵就知道抢。老人翻动着干涩的眼睛，努力回忆那两个红军的样子。他说，他们都戴着红军的帽子，穿得不好，单单的，一个没穿军衣，像个扛活的长工。他还说，他见过彭德怀，骑着马，样子很厉害。听说解放以后遭了难，老人滔滔不绝地说着，显然他对当年的红军有一种深深的眷恋。瞎子厂几个牙不关风的老阿奶围着笔者，你一言他一语，讲述着红军来了除三坝的情景。三坝中有两个是婆娘，方八娘、狗四娘，一个的儿在王家烈手下做事，一个的儿在同仁当局长，出来进去好威风哟。狗四娘听说红军来了，和大阿爸赵秉恒一起跑了，方八娘被我们抓住了，在台子上问他话，他发抖像筛糠。99张阿婆说到这里笑起来，脸上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菊花。可惜让狗四娘那个坏婆娘跑掉了，不然她准得枪毙的，被她坑死的人不少，能不偿命吗？李阿婆愤愤不平地说，虽说分了他们的田，分了他们的东西，但毕竟不如这样解恨。一个老阿婆很滑稽地用手做了个枪毙人的动作，他的模样引起了一阵苍老的笑声。求渡站的一位老篾匠煞有介事地说，那天我上山背后砍竹子，路过关圣庙，庙主持对我说，关圣就要下界了，我一回来就见着了进村的红军。见我笑，老人空洞的目光里浮上了不悦的神色。你莫笑，不信吗？老人眯着眼，看着阳光下被紫蓝笼罩着的远山，像是自语似的，回忆着说，那几天一直阴着，还有雨，可是红军来的那天下午，天突然开了一条缝，射下了一道黄黄的太阳光，好看得很呢。说着他又回头看看我，很认真地问，你还不信？我信，我信。那时我年轻着了，现在老了。老人的目光暗淡下来。德国顾问产生了淡淡的妒意。遵义，北夷娄山，南滨乌江，西南环青山，东北枕湘水，地形险要雄伟，为黔北第一重镇，贵州第二大城。遵义的开发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那时分属夜郎鳖国，汉时归群科唐至播州，贞观16年至遵义县，明改遵义府。一线碧水也叫湘江，穿城而过。江城市分为两半，西北方向是建于800年前南宋时期的老城，东南是清中叶以后扩建的新城。诗仙李白被唐肃宗流放夜郎国，指的就是遵义北边的童子。然而遵义老百姓却说，其实李白到的夜郎国就是现在的遵义。他们并且还能给你指出， 多处李白当年结庐吟诗处。李白踪迹已难考证，但在1100多年之后，又一位富于浪漫气质的伟大诗人来到了遵义，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1月9日下午3时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的。同毛泽东一起进城的还有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还是躺在担架上，不过此时他多了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伙伴聂荣臻。过湘江后，聂荣臻脚上化了脓，前不久才做了手术，也上了担架，于是两副担架常常走在了一起。他们是稍后一些进城的。早在军委纵队进城之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就同红二师主力一起进了城。他们和在遵义进行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周四和、周守儒等人接上了关系。在邓发的建议下，将周四和发起成立的红军之友协会改成了红军之友社，群众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当主力红军和中央纵队进城时，由红军之友社出面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到南门关时，就被迎候的群众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拦住了去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翻身下马。毛泽东走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面前，抓住他的手问：老人家，你知道我们是做什么来的吗？老人点点头，用颤巍巍的声音说：晓得，晓得，你们来打王家烈，打侯之丹，打地主老财，解救我们甘人的。毛泽东从老人身后望出去，看着那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轻轻念叨着：甘人，甘人，一无所有。人声熄了，鞭炮熄了，人们专注地望着眼前这个高瘦的湖南人。毛泽东又把目光收回来，深情地望着老人，缓缓地说：河是你们种，屋是你们造，中国因了你们这样的劳苦者而演出了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的故事，可是你们祖祖辈辈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这样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老人的嘴唇颤抖着，双手紧紧地抓着毛泽东的手，泪水从那对空洞的眼窝里流了下来。周恩来指指毛泽东问老人：老人家，你知道他是谁吗？老人端详着毛泽东摇摇头：不晓得，反正是好人，红军都是好人。周恩来轻轻笑了笑说：他是毛泽东主席。老人嗫嚅着：毛主席？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中华苏维埃国家主席。啥子？苏维埃？周恩来敛去了笑容说：中华苏维埃是我们劳苦大众自己的国家，我们穷人自己的国家。老人念叨着。毛泽东点点头：当然，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就是包括你老人家在内的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兄弟。可是那些财主老爷答应吗？
哈，你这个问题提得好，穷人要做天下，地主老财是不会给我们发通行证的，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给我们发通行证。我们共产党干的事情归结成一句话，就是要把这个不公道的世界搬过来。当然，我们现在还不如蒋介石强大，但是我们终究会战胜蒋介石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毛泽东说着，抬起胳膊，做了一个幅度很大的动作，然后向周围的群众扫视了一遍，放大了声音说：劳工神圣，人民万岁！人群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毛泽东朝群众招招手，和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中央领导人一起，在群众的簇拥下向城内走去。